音第四章的一到十三节，我们请乔恩姊妹来读出这个经文。
今天的经文是《路加福音》第四章一到十三节。耶稣被圣灵充满，从约旦河回来，圣灵将他引到旷野，40天受魔鬼的试探。那些日子没有吃什么，日子满了，他就饿了。魔鬼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块石头变成食物。”耶稣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魔鬼又领他上了高山，霎时间把天下的万国都指给他看，对他说：“这一切权柄荣华我都要给你，因为这原是交付我的，我愿意给谁就给谁。你若在我面前下拜，这都要归你。”耶稣说：“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魔鬼又领他到耶路撒冷去，叫他站在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从这里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保护你，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耶稣对他说：“经上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魔鬼用完了各样的试探，就暂时离开耶稣。读经完毕。
十多年前我还在原来的公司的时候，有一个新来的同事，他知道我是基督徒的时候，他就问我，他说：“你是搞自然科学的，为什么会信上帝？”我就反问他，我说：“为什么搞自然科学的人不能够信上帝？”然后他呢讲来讲去讲不清楚，不过呢大意就是，你搞自然科学的人 OK 这个信的是看见的东西，这个世界的事情，你信的东西应该是合乎理性的事情，这个上帝呢看不见摸不着，上帝是超乎自然的事情，这样的事情你怎么可以去信啊？那我告诉他，我说上帝呢确实是超乎自然，超乎眼见，这个关于上帝的事情，特别是圣经告诉我们关于上帝的事情呢，很多事情确实根据我们的经验，我们的理性呢是不容易理解的，这个是跟我们原本所接受的东西常常确实是有冲突有矛盾的。不过呢，判断的标准并不是这个东西我看起来合理不合理，而是这个事情是不是真的，如果这个事情是真的的时候，我应该修改我的看法，修改我的标准，而不是说因为这个东西不合乎我的认为我的意见，所以这个事情我就不去信他。我就问他，我说：“你说这么做对不对？”他想了半天不讲话，因为呢他不想信 OK 这个信仰最基本判定的一个标准是这个信仰是不是真实的，这是一个最重要的标准，这是首要的标准。那圣经里面记载了很多的神迹，确实超乎我们这一个理性时代的人的这些看法。其实呢，我们呢也不要以为2000年前的人不理性，你今天认为说童女不可能生孩子，2000年的人并不比你笨比你傻，是不是啊？对2000年前的人来说，这个童女生孩子也是照样很难以置信的事情。今天对我们来说，这一个死人会3天之后复活从坟墓里出来，对你来说很难相信，对2000年的人来说也不是那么容易相信的事情 OK 所以这个事情确实超乎我们的理性，超乎我们的一般经验。不过呢，如果是真的你就得信，然后呢要改变你的认识，你的看法因为 从十七、十八世纪科学兴起的时候，这个人呢越来越变得理性，人呢越来越专注，只相信看得见的事情的时候呢，教会呢也受影响。这个教会呢，在过去十八、十九、二十世纪这三个世纪的里面呢，这个信仰呢也越来越变得理性。很多时候这个信仰呢变成了只是一套伦理道德的规则，很多时候信仰呢只是变成一套怎么样子会生活的比较好的一个方式，一些原则。所以呢上帝呢就开始要做一些事情。这个差不多100年前，已经100多年了，过了几年了这个五旬节运动发生的时候，这个前几年庆祝五旬节运动100年，那当时呢在美国两个地方，一个是堪萨斯，另外一个是这个洛杉矶。那个时候有一群在堪萨斯的是学生，是一个圣经学院的学生，他们在那个老师的带领之下祷告等候进食的时候，突然之间有事情发生，就好像我们上个礼拜讲的五旬节发生的事情，好像火降下来，然后这些人都说起方言来。那过了没有多久，同样的事情发生在洛杉矶，在那个阿苏萨街在那个地方，同样的事情发生，奇异的事情发生。那这个事情发生真的是跟火烧起一样，你知道吗？这个五旬节运动开始的时候，这个火烧起来一样，就烧遍这个北美整个的地方。那这个在教会里面引起了很大的这个麻烦和轰动。那随着这个运动来的事情，当然是治病 ，OK， 神迹治病、赶鬼的事情很多，这一些的事情然后呢，这个时候教会这些大部分是这个低层的教会非常的热情的开始追求圣灵的能力当然，随着这个运动来的这个事呢，就是说在教会里面引起很大的问题、冲突、纷争，因为呢。因着这个五旬节运动来的这个信徒，他们的经验，他们就认为说，这个只有他们读得这个上帝的恩宠，得到第二次的祝福。OK， 说你受了洗，信了主是不够的，你一定要受灵洗，而且呢，这个灵洗是标志是什么呢？一定要会说方言。OK， 那这些人呢，会经历神奇的能力在他们的身上。所以呢在这个里面呢他们也很大胆勇敢的这个追求这个圣经的这个应许，说要追求丰盛，追求丰盛因为呢也有圣经的根据，这个约翰特别说愿你凡事顺利，灵魂兴盛，然后耶稣还在马可福音里面说，人若为了我的缘故放弃父母田地儿女什么什么的，然后呢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的，不过里面还有一句他们常常不提而且要受逼迫。OK， 那而且呢说这个在圣经里面亚伯拉罕这些人都是很丰富的，上帝特别给他们丰盛。所以呢在跟着这一派这个运动兴起来的就是这个所谓的健康和财富的福音。OK， 那么在今天有很多的大教会这些表现都是在这方面。那这个教会的牧师如果他讲道的能力超强的时候，他传讲这一类兴盛富裕的福音的时候，当然很多人爱听，所以那些教会也非常的兴旺。 OK， 我们怎么样子看这个事情我们怎么样子看这个事情，圣经一方面来说告诉我们的信仰，合乎圣经的信仰一定是有神迹的信仰，超乎我们日常的这些经验和认知，这是一个非常确定的事情。那么整本圣经里面也充满了神迹，耶稣基督行了很多的神迹我们对于福音书里面耶稣所讲的神迹通常有几个反应，很多时候如果我们非常理性的时候，我们就要把那个事情解释掉，用自然的方式去解释，比如说五饼二鱼的神迹，我们会解释掉说，这个呢是当时每个人其实是带来午餐的，只是呢大家都比较自私，藏着不拿出来， 那个小孩子把那个午餐献上的时候，耶稣这样子分出去的时候，大家都被感动了，然后每个人把自己午餐都拿出来的时候，那当然吃完了还有鱼咯。 OK， 这是一个很合理的解释。那耶稣在海上行走，在湖上面行走啊，在加利利海，其实是加利利湖，在那个湖上面行走，在水上行走。那这个解释是什么呢？这些门徒在很这个湖中间摇累，摇船累了，然后又是晚上，眼睛又看不清楚，其实呢是耶稣在海边上走，在沙滩上走，所以呢他们远远看过去看不清楚，以为呢是在海上边。 OK， 这个是通常很多这个会关于这个自然的理性的一些解释哦。但是呢我们明明去看圣经的时候，圣经不是这么讲的哦，呀，不是我们可以解释掉的。那么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其实呢也常常是有神迹发生的，如果上帝愿意的时候，确实是有神迹发生的。比如说啊，我们个人会有经历啊，我自己有时候跟你们分享我的经历，很神奇的，不是自然可以发生的事情啊。那我去各个地方去培训讲道的时候，会认识一些弟兄姊妹。比如说我在这个那个布市，在俄国的布市的时候，有一天我走进教会的时候，一个弟兄就自己主动站起来就跟我打招呼，然后就跟我分享他的经历，讲他得了肝癌，没有指望，然后信主了，祷告，上帝就医治他，这是真实的事情。然后我在黑河的时候，有一天晚上跟二十几个老人家聚会，每个人都有病得医治的经历。我们中间弟兄姊妹，你们找工作就这样的这些事情，有时候你祷告，你就看见上帝神奇的供应啊，一定是有超自然的事情在发生，这个事情是不需要质疑的。 OK， 那么同时呢，信上帝的人，信上帝的国家民族会有上帝特别的恩宠，你会发现这些民族这些国家确实不太一样。这个以色列人啊，有人常常喜欢做这些统计，是不是啊？得诺贝尔奖的完全不合比例，是不是啊？以色列族犹太族的人得诺贝尔奖的完全不合比例。那犹太人是非常少的一个民族，但是他们对世界民族的影响完全不合比例，是不是啊？那我们也知道，你看世界历史的时候，那些兴盛的国家，比如说美国，是不是啊？这一些啊，他们那一种的怀荣兴盛是跟他们的信仰有关系的，所以呢这是一些确实的事情。而且呢当你信耶稣的时候，特别是这个在英国历史上面啊，这个卫斯理，他上帝感动他到街上向那些民工传福音的时候，当时那些确实啊都是民工，跟中国一样，他跟那些民工传福音，那些民工离家背井，生活一塌糊涂，然后呢这个生活很愁苦的时候就借酒浇愁，本来赚钱就少，然后呢这些钱呢都酗酒花掉了，然后他带着这些民工信主，带着这些民工开始这个在教会里面追求成长的时候，这些人后来都发财了，你知道吧，生活变得非常的富裕，因为呢他们开始学习过新的生活。还有如果我们敬拜的时候，神的灵充满我们的时候，会有神奇的经历，你不一定说方言，但是你会有特别神奇，好像保罗说提到三层天上的感觉。还有呢你会这个有说不定会看见什么， OK， 说不定会做什么梦，有人在很重大的事情上面会做异梦，会有这些的事情啊，我们不需要去否定这些事情。但是今天我们读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们来思想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们需要了解，需要明白一个事情，是不是属灵的人就一定会有这些经历， OK。 第二个问题更重要的是，是不是有这些经历就表示你一定是属灵的人，你看有超自然的能力，有神奇的经历，是不是一定就是从上帝来的？我们怎么样子分辨？ 这个属灵的事情和属灵的人是需要试验的。那怎么试验？感谢主啊，我们前几次读经的时候，我们看见耶稣为我们受洗啊，耶稣是我们的榜样，他成为那个新的人。但是呢，现在耶稣受洗之后没有多久啊，他被圣灵充满，被圣灵充满了之后，经历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被试探，受试探啊。他受三个试探，这三个试探对我们来说有什么意义呢？这三个试探，第一个试探，这个禁食40天饿了 OK， 那这个时候是最容易受的试探是什么？吃东西 OK， 饿了。所以呢，魔鬼就说，你是神的儿子，你没问题，你可以把这个石头变成食物，是不是？把石头变成食物。那我们知道耶稣确实有这个能力，他可以把水变成酒，是不是 啊我们单纯的按照事情来相信的时候，耶稣用五个饼两条鱼喂饱7000人吃下了还剩下了有余的，他确实有这个能力。那所以呢，魔鬼去试探他的时候，自然的反应应该是什么？点一下咯，是不是啊？手照一下，然后就变成面包，就香喷喷的就来吃了啊。但是耶稣为什么不做？耶稣为什么不做？耶稣怎么回答？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人口里神，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啊。耶稣为什么这样回答？魔鬼是不是说你就是在讲吃的吗？为什么突然之间变成说要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个试探要表明的一个事情就是，我们看什么重要，身体重要还是生命重要？面包是用来喂养身体的，神的话语用来喂养什么？喂养我们的生命。生命重要还是身体重要？生命重要啊，不是要把生命和身体对立起来，而是生命是首要的，生命超乎身体。神奇的能力，上帝来的话语，首先要喂养的是人的生命，我们人要着重生命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啊，因为呢，我们人通常着重什么？着重身体，着重看得见的需要，是不是啊？我们常常很少会想到生命，是不是啊？很少会想到生命啊。其实真正重要的是生命，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些可见的眼前的关乎身体的这些东西得到满足是不够的。而且上帝行神迹，很多时候我们祷告有身体的外在需要，上帝确实是会满足我们的需要，不过呢，神真正要给我们的是什么？要得生命。神真正要给我们的是生命，他的生命，属灵的生命。而且呢，上帝所要的是要我们属灵的生命成长啊。那神的话语是生命的粮，我们一定要吃神的话语，才生命能够成长。这个2000年来教会最失败的就是这个事情啊，我们现在也非常的失败 OK。 过去2-3年来说，一直推动要弟兄姊妹每天读经，每天读经就是每天要吃神的话。弟兄姊妹，你们中间多少人现在每天都会吃神的话？举手给我看好吧。OK， 我看你们长得都白白胖胖的，所以每天一定吃饭，是不是啊？但是不用我来评判啊，你们自己想想自己的生命的光景是不是也很强壮？那为什么里面的生命不强壮？不吃饭，不吃饭啊。我们现在呢很有爱心 OK， 从前呢对于不吃饭的孩子呢就是饿他，我的女儿也不吃饭，不过呢我这个做爸的不太好 OK， 这个不忍心饿他，想出来各种千奇古怪的方法来让他吃，所以呢很辛苦。我有时候想，我们是不是也太费劲了？弟兄姊妹不爱吃神的话语，所以呢我们想起来各种千奇百怪的办法喂你们， 不过不太成功啊。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里面真的是有这个饥渴感，愿意想要吃上帝的话语。我们一定要明白，外在的满足，得到满足是会过去的，而且呢不是最重要的。我们都很喜欢听神迹，是不是啊？几个礼拜之前王春安牧师在这里做见证，他被上帝神奇的医治，是不是啊？这是真实的见证，站在这里啊。不过我要说，假如他的生命没有改变的话，假如那个病没有让他认识到自己追求的不对，让他明白他不应该这样生活的时候，那个病得医治对他来说也就那么回事， OK， 也就那么回事。对他来说更重要的是，因为他身体得了医治，他的生命献给上帝，为上帝活，这才是重要的事情。我知道我们中间弟兄姊妹有不少人这几年在失业找工作，是不是？你们都找到工作，我相信你们也会也做见证说这是上帝的帮助。但是我也知道，对你们来说，你们的见证的里面说到的找到工作本身不是最重要的事情，没什么了不起的，总是能找到工作的，只要你努力。但是对你们来说最重要的事情是这一个经历的里面，你们对上帝的经历，你们对你们生命的改变，你们对神的信心，那种的顺服，自己性格品格能力的操练，这才是最重要的，比找到工作本身更重要。我上个礼拜讲到的时候跟年轻的弟兄们说，不要担心找不到女朋友，不是开玩笑，说实在的， OK， 我跟你们很严肃的说这个事情。如果你到教会来，不要整天去祷告说，上帝啊，让哪个女孩子爱上我，让我看见什么什么， OK， 你完全不需要做这个祷告，你知道吗？认认真真的跟上帝说，神啊，主耶稣，你塑造我，让我像你， OK， 让我有你的品格，让我有你的爱心，让我有你的智慧和能力，让我有你的态度。如果你愿意这样子去追求的时候，到时候上帝没有预备给你那一个合适你的可爱的将来的伴侣，你来找我， OK， 我来替你找上帝。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生命比身体重要，生命是首要的。第二个方面，耶稣受第二个试探，魔鬼说，这个是谎话啊，魔鬼说，这一切的权柄荣华我都要给你，因为这原是交乎我的，我愿意给谁就给谁，你若在我面前下拜，这都要归你啊。这是一个谎话，这个权柄荣华都是从上帝来的，魔鬼窃取了他，魔鬼窃取了他，那现在在他的手里，不过上帝容许他暂时拿着， OK， 不过上帝容许他暂时拿着。但是在这个谎话的里面，很多人就认为说，还真的以为天下的荣华和权柄都在上帝的手里啊，都在魔鬼的手里，对不起啊，都在这个撒旦的手里面。所以呢，这个从古以来都有像浮士德那样的人啊，歌德写过一个歌剧啊，这个叫浮士德，这个浮士德很想要成功，这个撒旦就跟他说，你把你的灵魂卖给我的话，我就可以要你有什么就有什么啊，想要什么就有什么。那这个浮士德就跟撒旦做了这一笔交易，结果呢，他确实是想什么就有什么，但是他没有灵魂的时候呢，到时候就什么也没有了， OK， 这个是世界上面很多的人中的诡计。那魔鬼拿这一套来试探耶稣啊，那这个对我们的意义是什么啊？很多时候我们想要追求财富，追求成功，追求各种我们想要的东西，但是这不是属灵人要追求的。对属灵人来说，他 单单要追求的是上帝，敬拜侍奉上帝，做上帝要他做的事情。其实呢，结果是什么呢？结果是权柄和荣华确实是会给他的。有谁比耶稣更得到尊荣？有谁比耶稣更有权柄？哪一个帝国胜得过耶稣的国？有这么多的人，有谁被耶稣像耶稣那样被尊荣？是不是啊？但是耶稣有没有追求这些？没有，这不是耶稣要追求的。耶稣追求什么？耶稣单单追求的是上帝的旨意，成全神的旨意，荣耀上帝，这是耶稣的追求。耶稣只追求荣耀上帝，只追求侍奉和敬拜上帝。但是当耶稣追求侍奉和敬拜上帝的时候，上帝确实把尊荣把权柄归给他。对于我们来说，我们要效法耶稣，效法耶稣就是我们一生要追求的，就是荣耀上帝，就是侍奉上帝。那么你会发现上帝丰富的祝福你。圣经旧约圣经里面讲的是真的，亚伯拉罕上帝祝福他非常丰盛，约伯上帝祝福他非常丰盛。不过真的不是我们所要追求的，因为当你追求丰富，追求这些成功的时候，你就会忍不住要跟撒旦做交易。因为呢，撒旦的做法看起来比较像是稳定，一定会成功的，你知道吗？撒旦的方式是比较管用的，上帝的方式是不管用的。你如果单单追求荣耀上帝的话，那条路看上去不会通向成功， OK， 看上去一定会通向倒霉。这就是你要是去读马太福音第五章登山宝训那个八福的时候，你按照那样子做的时候，这个你一定会失败的，就像耶稣一样被钉十字架的，对不对啊？对耶稣来说，他走向一条失败的路。不过掌权的是谁？真正掌权的是谁？真正掌权的是上帝。所以我们跟着耶稣走那条舍己背十字架的路，看上去是走一条往下失败的路，不过呢，上帝会叫我们成功。这些是很难分辨的一些事情啊。我们一个教会如果真的跟随上帝走十字架的路的时候，我们教会会很成功， OK。 但是如果我们追求成功的时候，我们也有很多人为的方法可以来追求成功，而且会管用，不过最终会怎么样？最终我们不能够完成上帝的旨意。在我们每一个人要走的人生的路上面，在我们工作的地方，在家里面，你要舍己背十字架的时候，看上去你会自亏，说不定会倒霉，但是你要信得过上帝。当我们愿意舍己背十字架服侍上帝荣耀上帝的时候，上帝会祝福你，神会成全你。好，这个是我们所要做的事情，所要走的路。第三个方面，我们怎么样子才能够确信上帝？怎么样子才能够确信上帝啊？这个第三个试探，魔鬼把耶稣带到耶路撒冷圣殿的殿顶上去，叫他说，你跳下去，跳下去，上帝一定会保护你的，如果你神的儿子，神会派他的使者拖住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面啊。我们信上帝的话，一定会有神奇的经历， OK， 一定会有神奇的经历，因为神是真实的，你一定会经历神真实的保护，经历神在你身上奇妙的作为。只是如果你要成长的话，你一直都要这些的时候，你会不会有信心？这是在成长过程中间最需要的一个事情啊！这是成长过程中间最需要的一个事情。如果我们跟神的关系一直是建立在上帝的作为上面，神今天做事情我就信他，我就觉得可信， 神今天不做事的时候，我就会问说，神到底还在不在，或者说神到底还爱不爱我。就像我们家的小朋友从前一样，你出去给他，他要什么东西买给他，他就说啊，爸爸妈妈我真爱你，你真爱我。然后下一次他要这个，我告诉他我不给你这个东西，不能给你的时候，他就会说你真命，你一点也不爱我。很多时候弟兄姊妹，坦白的来说，我们的信心就停在这个阶段，是不是？我们对上帝的信心就停在这个阶段，我要这个，我需要这个，你给我，你就爱我，你就是真的。我要这个，你不给我，你没有给我，你就不存在，你就不爱我。我们的信心必须从感官，从可见的，从上帝的作为转向单单认识上帝，单单信靠上帝。所以呢，耶稣说不可试探你的神，因为你真的信得过上帝的话，你就不问这些问题，就不去试，是不是啊？怎么样子信心才能够真的成长？就是要真的认识上帝，你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上帝，你要常常跟他亲密同在的时候，你就信得过他，他对你一定会是最好的。这个其实很简单啊，这个其实很简单，这个就是人跟人的关系是非常之类似的。OK， 我会问宋妍说：“我说宋妍，你今天可不可以来做什么做什么？”宋妍说：“没问题。”OK， 然后他就真的做了啊。不过也许哪一天，我告诉他，我问他说：“你能不能做？”然后他就做了。不过呢，他好像到时候没有做。好像没有做，这个时候我还信不信他？我如果跟他的关系够好的时候，够了解他的时候，我还是会信得过他的。虽然他没有做，不过呢，我知道总有原因，虽然我不晓得，是不是啊？我们对上帝难道不能够超过我对宋妍的信吗？我们时间够了啊，这个求主帮助我们啊，这个这三方面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说我们会经历上帝，经历上帝的超然，但是不要把我们的生命信心建基在这些超然的事情上面，因为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不是身体，而是生命。我们要追求的是荣耀敬拜上帝侍奉上帝，不是那些结果成功。最重要的，我们对上帝的关系不是经历，对上帝的关系是真正的认识和相交，真正的信心。求主帮助我们啊！今天是母亲节啊，后面是不是那个小孩子在那里预备好了？哈兰，后面的小孩子有没有预备好鲜花？那些花有没有拿过来啊？请那个你。